众朋友们好，随着近期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不仅在美欧等国的各界人士就声援台海稳定发声，台海问题在印太地区内与日本、澳大利亚国内也成为了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辩论话题。我们也将在本期的节目中为您介绍在澳洲国内执政的联盟党和在野的工党主要人物今日就台海一旦有事，澳大利亚是否应呼应盟友美国保卫台湾及其对外政策的辩论。澳大利亚工党籍前总理保罗基廷11月10日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要卷入台湾问题上的军事冲突，他认为台湾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利益。面对澳大利亚人报记者12日提问，如果中国寻求与武力收复台湾，澳大利亚是否应该参与战争并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对此澳洲防长达顿则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一项行动，我们不支持美国的行动，那是难以想象的。达顿补充说，我们应该对此非常坦率和诚实，在不预先承诺的情况下审视所有的事实和情况，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会采取这种选择，但我无法想象这些情况。随着明年5月澳洲大选的临近，现任总理莫里森寻求连任，并根据基廷的发言批评工党在处理澳洲国家安全问题方面态度软弱。为了对来自执政的联盟党的批评作出回应，并向澳洲民众阐述若自己当政后的外交政策主张，工党影子内阁外长黄英贤23日则在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发表了题为扩大澳大利亚的实力和影响力的主题演讲。黄英贤在演讲中说，
Which is why, if elected, we will appoint an ASEAN special envoy.
正如我们在支持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时明确表示的那样，与我们的传统伙伴的这种接触必须是在更多的区域性接触之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任命一位东盟特使，一位在该地区受到尊重的巡回高级别代表，以补充我们的外交网络，并与各国首都建立密切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大国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他们希望在该地区的重塑过程中使用自己的权利。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许多人主张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中找到一个解决点，一个对该地区有利的坚持道路规则的解决点。黄英贤说，拜登总统已经认识到负责任的管理这种竞争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有必要设置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因此我们欢迎有关美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有必要在核和战略稳定问题上进行接触的报道，除了他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之外，两个大国之间清晰和一致的沟通和护栏对于管理我们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潜在爆发点至关重要。他说，对我们地区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最大风险是台湾的冲突风险，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仅限于我们地区的风险，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动能冲突并有可能升级，其后果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黄英贤说，这就是为什么历届澳大利亚、美国和地区政府都对两岸关系采取了谨慎和清醒的态度。这并不是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每个人都很软弱或害怕，这是因为我们对利益进行了冷静清晰的评估，还因为需要支持台湾人民和维护地区稳定。他说，在澳大利亚这种做法涉及到两党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采纳，以及阻止单边改变现状的主张。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两党的立场，也是自卡特总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方法。最近拜登总统也重申了这一点，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刻意采取了战略模糊的立场。黄英贤说，在保持这种战略模糊立场的同时，美国拒绝宣布对军事冲突的明确立场，包括是否介入一场由他人发动的战争。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采取了与他们一致的立场，这一战略被正确的采纳为最能避免冲突并使该地区生活在和平与繁荣的途径中。他接着说，因此当达顿谈到澳大利亚不加入台湾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时，他与澳大利亚和我们的主要盟友长期采取的战略严重脱节。黄英贤说，当然真正的问题不是像他所建议的那样我们是否宣布我们的意图， 而是为什么国防部长要加强战争，而不是努力维持长期的政策以维持现状，正如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所主张的那样。他说，达顿先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冲突威胁的背景下使用了不可想象这样的字眼。在他的前任秘书宣布战争的鼓声已经敲响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先生没有使用同样的激烈语言，而是更紧密地坚持澳大利亚的传统立场。黄英贤说，这是我们自莫里森乔伊斯政府在一系列领域看到的同样的两面派游戏，比如在气候变化方面，莫里森先生做出空洞的承诺，听起来好像他很关心，而乔伊斯则告诉你他们真实的想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莫里森先生和达顿先生之间同样的动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是否让澳大利亚对一个超级大国开战这样严重的问题上玩政治游戏。他说，据广泛报道，莫里森政府希望将国家安全作为未来选举的重点，放大一个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前景，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危险的选举策略。不负责任的政客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抓住权力，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黄英贤说，正如洛伊研究所的卡萨姆所指出的，中国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唯一的选择是统一或战争。达顿先生放大了北京的宿命论，对澳大利亚人和台湾人都没有好处。这是莫里森乔伊斯政府试图利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来获取政治利益的一连串案件中最糟糕的一次。他说，最无耻的例子之一是莫里森先生被问到一个关于法国总统说他是骗子的问题，他用一个新的谎言证明了这一点。他捏造了工党领袖支持中国政府和其他一些人对我进行攻击。黄英贤说，诚然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难处理，但是每当他遇到麻烦时，就拼命在中国身上玩政治，这对加强莫里森先生在澳大利亚人或北京的权威毫无帮助。莫里森先生使他自己的话变得一文不值，澳大利亚人不能再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世界各国领导人也是如此。在他泄露私人短信后，他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了。事实上，这些短信证明了马克龙总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暴露了另一个谎言。莫里森先生不具备成为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第一监护人的性格，当他撒谎时，澳大利亚就输了。
黄英贤发表工党外交政策讲话三天后，达顿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也发表了国防和外交政策演讲。达顿表示，
We've cut a path through troubled and uncharted territories, always toward peace.
随着区域环境恶化，随着乌云的形成，这项任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今天我们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战略环境的最重大变化，澳大利亚再次发现自己处于全球战略竞争的中心区域，这个地区见证了扩军的规模和核心。从历史上看，这种扩军很少与和平结果联系在一起。达顿说，以及一个紧张局势继续上升的地区，其方式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中国政府经常声称其致力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我们被告知，中国政府希望维护和确保我们地区及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政府告诉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和海上航线的安全，并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达顿说，合作共赢和进步是中国政府常用的词汇，然而我们见证了言行之间、言辞和现实之间的严重脱节。他说，澳大利亚人与印太地区及全世界的人民一起目睹了中国政府从事的越来越令人震惊的活动，占领、捏造和军事化有争议的领域，在南中国海建立了20个前哨基地。达顿补充说，拒绝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关于同意海域历史权利主张的裁决，这一裁决对仲裁裁决的所有缔约方都有约束力，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本身。派出越来越多的军用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使用由民兵组成的渔船侵入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将国家安全法强加于香港，取消了一国两制框架的庄严国际承诺。在中国 国与印度的边境以及与日本的东海地区加紧紧张局势。达顿续称，出于政治目的，对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如大麦、牛肉、煤炭、羊肉、龙虾、木材和葡萄酒征收关税并实施禁令，破坏了对中国致力于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集体信心，捏造宣传图片，描绘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杀害一名阿富汗儿童，发布了一份与澳大利亚有关的14项争端文集，一份暗示我们国家应该避免做出主权决定和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不满清单。其国安部门多次参与针对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网络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今年7月公开谴责了这些活动。达顿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正在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权力，在安全、贸易、经济、媒体和互联网方面迫使人们遵守规定，但代价是尊重。随着中国从事这种令人担忧的活动，企业增加了扩大军队的规模及能力。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约有355艘舰艇和潜艇。中国海军作战部队的规模在20年内增加了2倍多。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平均每18个月就建造一个新的海军舰队，其吨位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队。到2030年，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预计将达到约460艘。达顿说，中国还有2支隶属于其武装部队的舰队，即海岸警卫队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60艘1000吨级的船只增加到了130艘，而海上民兵在任何一天都会有300艘船只在南沙群岛活动。仅中国的海警队就拥有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海军同等的能力和行动节奏。中国还已经积累了2000多枚陆基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射程高达5500公里。在未来10年，中国的核弹头储备去年评估为200多枚，预计将达到700至1000枚弹头。澳大利亚的每个主要城市，包括霍巴特，都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达顿说，澳大利亚人希望他们的政府能够坦率地讨论我们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像保罗基廷几周前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他们从困难的问题中圈出来，或者侮辱他们的智慧。总理和我都说过，我们所处的时代有1930年代的影子，世界如果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将是愚蠢的。我们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时代，但本地区并没有走上不可避免的冲突之路。他说，但是只有当所有善意的国家一起确保我们尽最大能力避开悬崖峭壁的时候，如果冲突、误解、误判或敌对而发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达顿说，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明确的，必须避免冲突。演讲中，达顿表示，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贸易伙伴关系，一个对我们两国人民都有利的伙伴关系。我们仍然希望中国领导人有选择这条道路的远见，希望他走符合国际法的外交和谈判的道路。但是中国快速的军事扩张缺乏透明度，再加上胁迫性的行为模式，正在许多国家和大洋彼岸激起担忧。本地区如何能够确信中国寻求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或者其领土野心是有限的？达顿说，当中国用灰色地带的网络效应和经济动下来支持地区领导权的愿望时，他真正寻求与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当条件由一方决定时，能有真正的互利合作吗？达顿说，黄英贤参议员会让你认为我们不应该问这些问题，也不应该指责中国的行为。在我看来，默许或绥靖是一种策略，最终会导致战略上的不幸或更糟的情况。只要看看中国是如何利用删订南海行为准则的长期努力来扩大其对本地区的领土占领和军事化，并以东盟和本地区的安全为代价。我相信我们应该指出那些破坏稳定和违背澳洲和本地区利益的行为。达顿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这样做，但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必须扩大因胁迫而沉默的声音，这些声音与我们一样寻求和平稳定，还因为在发表意见时我们为其他人提供了空间，让他们也表达自己的关切。虽然目前的辩论是关于台湾的，但分析必须更加诚实。达顿说，是的，行动会有可怕的代价，但分析也必须延伸到坐视不管的代价。如果台湾被攻占，下一个肯定是钓鱼岛，请不要依赖你的想象力。Taiwan is taken, surely the Senkakus are next. Please don't rely on your imagination. 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林兰的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国际纵横节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